是甘愿做歹仔，做兄弟好过是，逐天亲近苦大劲。有时嘛会手头红，结拜兄弟斗沙听。
有
有，
我都不知道从哪去切了。
听得已经入神了。这个前奏放的有点长，大家是不是以为我们这期不录了？
其实这期是一个音乐节目，
赏析节目。
对对对。那这首歌呢，其实把我们的这个近期的故事就给带出来了。
对，
是近一段时间的。
近一段时间啊，最近其实今天录的这个日子挺巧的，虽然昨天又有人追到脸上来了。
对，追着脸打
啊，我都不敢说话。
一共啊，
有很长时间不敢说话了啊，包括随便发点什么都会有人留言，那个是吧？
我只是想试一下，在微博上，对，在微博上试一下就有人留言。呵呵，时间非常的久远，
嗯，
大家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哟的这么一声，
最近确实非常忙，然后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是一个挺巧的日子。
对，其实咱们是为了就是攒一个大活，攒一大底。
这他妈真是攒了一大活，这个邢文老师可能已经有他们至少一个半月没有怎么着家了，
没有周六日。
Nike 这个。
十二艘，
对，弄了一个十二艘，大家都知道。然后我们也是跟这个活儿跟了很长时间。然后从他开始之前，耐克去组织这些 NG 店铺开会，
嗯，
然后去商量要做十二艘这个东西，然后就跟着，然后一直跟到今天。应该
说，其实特别适合一站一站的说说，是吗？
可以，我们先可以一站一站说说啊，然后可以到最后说到今天这个地方。
没错
啊，一站一站跟到今天，算是我们。基本上全跟完了，等到今天白天和晚上的工作，然后回到北京总结一下，就十二艘的计划企划对于我们来说就全部结束了。虽然我一双鞋都没买，
这首歌正好放完，
嗯，
就到了那首叫什么？你为什么要选台北的天空呢？
我就随便选了选，
正是因为你在台北，
对
对吧？此时此刻，如果你在我们的炒饭群里，就是你关注我们的话，就知道。最近我们的这个行程一直在飘忽不定，
嗯，
因为，你说
飘到台北了。我刚才下这首歌，其实我刚才是因为这个，其实也挺逗的。在这个台湾，什么在台湾，在我们在这个祖国的时候，都是用 QQ 音乐，然后到这边用 QQ 音乐，发现要翻墙翻回去才能继续使用。
对，大家可以试试虾米。
然后我就随便搜了一个台湾，然后看有哪些歌是不付费可以下载的。
待会儿咱们再试试。
嗯。
今天可能没有那么逗乐了，因为现在是台北的时间是晚上的1:13，其实跟你们没有任何时差。
嗯，没有时差。
嗯，然后一步一步说吧。
一步一步说啊，整个十二艘计划我们是跟了，其实是跟了五站，上海去了两次，
嗯，
然后是北京、上海、广州、台湾。台北应该说是，总共是跟了五站，上海两次。
嗯，我可能会说更多抨击性的东西，然后老板可以慢慢给我圆。
抨击性的，真是的，不知道你要从哪里开始说呢？
就是因为咱们这一个月嘛，就包括其实
不止一个月，
对，之前得筹备啊，
嗯，
这些事情全都基本围绕十二艘这个大的故事包在进行。
嗯，
十二艘你怎么去看？
十二艘，我觉得效果，首先耐克花了很大的力气，
没错。
啊，然后效果我觉得应该是超乎我预料的好。
我可以给你稍微加一点，其实跟那个郭老板聊过，郭老板的意思是他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第一次 Nike 能花这么大精力去跟 Energy 店铺做联动，
对，
去找你，他一般情况下是去找媒体去做这种事情，对吧？
对，
做一些宣传，但是现在反而去把店铺推向了一个新的媒体高度，让他们去感染更多的消费者。
嗯，确实是这样的。之前我们去第一站去到上，第一次去到上海的时候，然后 Nike 当时是给这个 Stan 的这店铺的老板和他们的小伙伴们开了一个会，
没错。
啊，当时也是说到说 Nike 自己带有一丝这个羞愧的说到我们。好像最近几年对于 Energy 店铺的帮助和关注都不够多，
嗯，
那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忘了我们有这么重要的一个伙伴和平台一样，所以
没错，
今天我把大家召集到一起。
其实今年 罗巴所说的东西其实过于有一点机密的东西，那个是他们内部的一个会议的表达，一个精神，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
我觉得就是罗巴可以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安德，就比如说粗略的给大家讲讲安德利店铺是怎么一个定位和意义。
安德利店铺其实，实际上这个词现在应该已经不存在了。
嗯，
但是我们还是习惯的这么去说，
像一个定位。
对，它是这个，首先它是代理商，
没错
啊。但是它就跟这些比如百丽啊比如滔博啊它和这些代理商不一样，他们更是偏向，更多是偏向私人性质。
嗯，
然后他们不光是帮耐克去销货，他们还承担着这个展示和传播球鞋文化的一个工作。
所以这回十二 SO 有四家店铺一块联名，一块去做这件事呢，分别是
北京的亚新，上海的 WZK， 广州的 XX55 和台北的 Fantasy。
对，这四家店铺其实大家都是耳熟能详，而且就是它能明显的与一些其他的那种店铺有所区别。更多的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历史的奠基，对吧？长时间的去做这些事情。
比如郭老板的店应该现在是有1990年开业到现在26年了，然后 Fantasy 的话也是有10年了，今年是他10周年的一个周年的纪念。其实郭老板的店也很长时间了，虽然可能到这个 XX55 可能还没有那么久，但是整个这个从他开始，从郭老板开始做这个事儿已经很久了，
没错
啊，也是跟耐克打了很多年的交道，做了很多的这种事情，然后我觉得咱们从哪开始说，还是从上海的那个会议开始说，那个会议会说的太多，会不会死的比较脆？
我觉得可以中间插一些东西啊，就等这首歌放完，我再换其他的。我果然就没了，怎么这么快就没了？我觉得先这么着吧，
你就让他放去吧。
你再叨咕叨咕。
不要管他，我觉得这东西都不重要。
好，我找着了。
嗯，
就是这回十二 SO 是一个怎样的理解啊？包括其实跟一些朋友也聊过，就是 Nike 现在处在了一个略微弱势的地位。
我相信大家其实在这个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感觉得到。不光是阿迪，然后彪马，然后包括之前去年起来的锐步和这个在之前一年起来的 NB，其实现在对耐克的冲击还是挺大的。
最大的
最大的还是阿迪，肯定。
没错
啊，最近尤其是今年，我觉得阿迪反复的势头是极其凶狠的。我们从现在每天走在路上能看到大家穿着的鞋，就能明显的感觉到阿迪在国内呀，包括在台湾，这个就是穿着的人的这个数量啊，比我之前注意这件事儿的时候要多个一倍两倍不止。
阿迪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信号，从它的那个 Ultra Boost 开始，到 NMD 开始喊出口号，就是要反击，一直到罗斯六代吧，几代？罗斯六，我记得是
罗斯六，
那个
现在是七。
对，罗斯六，其实那个时候 Boost 的使用
啊，
然后到罗斯，现在罗斯新的罗斯七这一套换一套新的设计班底，把整套的产品往上提升，然后再加上对吧，球员与球星之间的这种互动，把整个市场炒得非常，我觉得非常浮躁。
我觉得这其实按谢德蒙老师说的几个重要点，我觉得首先是 Ultra Boost， 然后有椰子也是有很大的一部分，然后 MD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从开始炒火了到现在出无数个配色，然后满大街都是。
他其实他最早想走的是一个类似于像做有历史故事几双鞋放在一起，但是最后没有人关注这个故事点。
对，可能开始的时候还会关注一点，后来就大家也不在乎了，反正就是每个人都穿，然后有超多超多的配色，然后超多超多的限量和联名的东西，
对，
就只要去买就对了就可以。
其实这个东西咱们发散的比较远，再收回来说，就是严重的冲击到了 Nike， 让 Nike 改变了一些店一些方向。就像这回咱们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就包括要去问店铺老板的问题，就是你如何看明星代言？说白了其实就是 Kanye， 或者说就是那些小明星去提升那些
品牌。很多很多阿迪有很多很多小明星，
没错
啊。可能国内比如说国内现在我们刚不是我们了，三叶草刚刚把 Angelababy 从 NU 弄到了，
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谁
呢？ 你说国内最重要的，
对，
国内哪个人算是最重要？
吴亦凡，
吴亦凡，我操，
非常非常非常腻的这么一个，
嗯、
对吧？可以就算是一个，
但是号召力巨大，
号召力非常大。
嗯，
他，我觉得这种感觉啊，让我想起了当年陈冠希在拍那个《Sound Man》，
嗯，
就是那个 Mr. Sandman， 就不知道那个 Bring Me a Dream 那个。我记得那件塔夹克，蓝色的主体和左右都两侧深蓝色的那个袖子，那个，从假货到街上穿，巨特别特别火，直接卖脱销，在网上去炒价去卖。
假的真是，那会儿假的那件 T 那件夹克，卖的特别特别多，我操，学校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穿。
然后翻回来，其实这回又再次整个阿迪的整体的这么一个推广，让 Nike 走到了一个。想去翻历史、翻现在和翻未来的这么一故事，其实是贯穿了整个时而搜，
全方位的都要去做，全方位的一个发力吧。应该说，耐克是他能想到他们要用的手段，他们在这回都用到了。那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看一看。
对，待会儿其实可以把整双的所有的鞋子，包括整个的故事包去讲。但是我想往回，就是再针对的说的更破一些，就说的更一针见血一点，就是现在能。我觉得十二搜啊，首先说十二搜，十二搜我觉得是一次预警，就是这次十二搜整体的复刻和将来的这些鞋子整体来做的话，其实在试探整个全球 Nike 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考卷，整个的产品不论是复刻现在产品和新产品究竟卖的如何，
对，
这就是一个考卷，
基本上各个品类都有，
各个品类都有，快各个品类跨越复刻，跨越最新的运动生活，等等，那就现在就是让就像做一个大数据收集一样，现在收集所有那个全球各个地方对于这十二双鞋，不止十二双，就十二个系列，
十七双鞋，
一共十七双鞋，十二个系列，包括未来将要去发售的这么一款所谓 Secret Box
啊 ，Secret Box 那个最后可以说，
对那个的话，就是每个不同的地区，北美地区、美国或者哪个国家都不一样，日本也不一样。咱们今天其实听到一些小小的内部的信息，但是
日本你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但是先不要去那什么，因为没有确定。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大的考卷。我又说回来，大的考卷。那这完全全全会影响 Nike 明年。为什么要在十二月份做这个？因为他要想一个办法刹车，去改变方式方向。明年的产品需要推陈出新。咱们知道，比如说会有 Adapt。比如会有 HyperMax 这种新的东西，不同的就是有说的有话题有话题，有科技有科技，换一种方式看看能不能推动整个这个耐克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销售成绩。
你说 HyperMax 我想了，就在耐克去那个去上海总部的时候还问我说你觉得 Adapt 的怎么样啊，然后会不会好卖啊，
不是 HyperMax
HyperMax
HyperMax 就是你说 Adapt 是吗？
我说的 VaporMax
好、
嗯、
现在是台北时间、
啊啊、VaporMax 问我怎么好不好卖啊、
嗯、
然后觉得反响怎么觉得拿出来的话会反响怎么样啊、
嗯、
怎么去做他这个营销啊，我觉得一般可能都不会问我们这些问题，他们自己的市场应该自己搞定的，
如果他们有信心
啊，
如果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嗯、
对，确实耐克现在、嗯、其实我觉得耐克出的这些产品啊，我自己认为肯定还是一年比一年好的，然后也是有很多创新很多新意在里边的，但是可能跟它的这个销售量吧，可能在最近的一两年之内并没有成正比，所以耐克哪怕是出了 VaporMax 这样的东西它都会有很深的忧虑。
借用之前前辈所说的话，就是运动鞋产品的销售的趋势就像就是一个轮回。说到之前可能 NB 不好卖，但是过了五十年或者三十年之后，五十年三十不是十年之后，就这种打磨底的慢跑鞋就畅销了，突然因为一件事情就畅销了，但是很快它又会下去，它马上又会回来。 Nike 它其实一直在这个大的轮回当中玩弄，我觉得是它永远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去转，但是它永远不会偏离主道。它现在所遇到问题是它马上要遇到一个低谷往下去了，但是它想没想过能够去改变这种趋势，
对，
所以就是通过十二搜去做，包括未来那 VaporMax 看能不能做一个怎么说强心剂去推一把。
也是 Max 现在其实这个关注度是有一点下降的，
而且我觉得他明显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 因为明年就 Air Force One 年了。
对啊，他也是问了很多关于 Air Force One 的问题。
Air Force One， 你就是大家知道，这双鞋它非常非常的经典，但是明显整个在它的大的产品的线头当中，它并不是受到特别特别大关注度的。
对，它关注度在逐年的下降，然后销售的话也是在逐年的下降。然后耐克，我觉得就是耐克现在都要想办法去拯救 Air Force One 了，那这个说明他遇到的麻烦真的很大。
嗯，他想每年还要有一个 Air Max Day，
啊，
对吧？什么东西都得要考虑到当中他每年的计划。
嗯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去，转。我觉得每一双鞋咱们都可以去聊聊，这样可能大家肯定等了很久。我相信在当中你也会插入关于哈登的故事，对吧？
嗯，哈登的故事，
对，
还有什么欧文？我操，你还出差？这出的真是好长好长时间。
对，
天。
嗯，我要去看一眼图，
嗯，
我其实都不用了，咱们都背
了。其实也不用，
一站一站说吧，
一站一站可以。其实，
从第
一
站，
郭宇，
北京。其实更多的讲述，其实郭哥这个范儿在呢。
对，
年头在。
郭哥还是牛逼，就是。我那天那个一条不是拍了一个郭宇的片吗？可能应该大家都看过了啊。据说耗资将近百万，很牛逼，牛逼的不能行。
嗯，
这个怎么说呢？我看到一条那个微博底下很多人有留言，也有说觉得郭哥牛逼的，也有骂亚新傻逼的，都有。
嗯，
啊，我觉得其实整个亚新的这个态度吧。
嗯
啊，包括销售，然后郭哥的那个表情总是给人一种其实还是挺冷的，挺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吧。确实是有啊，是不？我觉得不可否认。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掩盖郭哥的牛逼。郭哥确实就如他所说的，他可能是中国最早一批玩球鞋的人。然后我那天是有机会去到郭哥的。这个亚新二楼，
嗯，
然后碰巧一条刚拍完，郭哥把他那些收藏拿出来放在那里，我可以看到，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牛逼，那是一个有非常非常大积淀的这种，这种收藏家才能拿出来的东西，然后他讲的那些故事，也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而不是像我一样，我是看到别人的故事，我从网上去搜集，然后去再给大家讲过来。那种东西在我们俩的一个面对面的访谈中是完全不对等的。我能感觉到这种就是人家的气势啊，完全不同。
嗯，其实就是郭哥可以算是 Energy 店铺当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每当耐克要讲这种最老的东西，最有文化的东西的时候，
嗯，
就会找到郭哥。为什么耐克出钱让一条拍郭哥，不拍王中，不拍这个 WZK， 也不拍这个 Fantasy 呢？要拍郭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能说明问题的。但真的是要讲耐克，还是要坚持讲文化的时候，就要找到这样的人。
嗯，回来说郭宇啊，现在我把这个音乐先搞定了。嗯，郭哥的店铺有自己的局限性，
嗯，
对吧？在鼓楼，在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方。
不是在鼓楼，在
啊，对不起，
那
个说在东四，
嗯，
在北京就是寸土寸金，然后店铺你想
会比较小，
对，比较小。你想
这四家里可能是最小的，
你可能想玩一些特殊的东西。想在北京去做，有可能受到限制。
嗯，
更多的是讲历史，
对，
更多的是讲曾经这条街发生的故事和这家店所遇到的一些，大事件吧。
对，
我觉得，排队或者等等，那都是最老早的记忆。
嗯，
只有这个人能承载那个年代的球鞋，对吧？
对，
这一说就说到了 Air Max。
Air Max 当时拿出 Atmel Park 的这个三双鞋，然后郭哥去聊的。那你看郭哥一张嘴就是，那这双鞋1995年，这个
倒背如流，
进入大陆的时候， 我把它从南方进到我的店里，我把它放在店里展示，大家买不起，我拿到店里展示，为了让大家可以摸，可以去看，可以亲手感受什么是大西店。
嗯，
那这些东西是他经历过的，我觉得他在给我讲这个时候，他脑海里肯定是有一幅画面，
只有他能说出来，
他能想到当时我这家店在这个位置，然后我的鞋放在哪儿，可能某一个这个下午，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小孩走进来，然后说郭哥我想看看那什么鞋，然后可能鞋什么样摆在那儿，他能回忆起来。你如果让我回忆好 Time Power 的话，我可能一闭眼脑子里有很多网页，然后有这些球星穿的上脚的照片，然后有我每次去搜索的时候看的那些文字资料和故事。
最可贵的就是经历，而记忆这个东西分很多，你来就是吸收的方向有很多，就是途径也很多。就像比如说，如果比如说去做一些专题性的东西，每个人所想的方向不一样，但是有些东西是无法被代替，无法被人想到的，触及到的，就是你曾经经历过的东西。
对，
有什么人，有没有客人来，为了一双鞋会做什么事情，会不会跟你发生争执，会不会就是说因为这双鞋付出了很多。
嗯，
只有经历过的人，大气垫时代，大气垫怎么说呢，不会，就是说哪怕 Vapor Max 做得再精彩，它已经成为大气垫的衍生品，而不是第一，而不是最初的东西，所以就是给人的震撼性少了很多。大气垫的东西可能最早还是放在跑鞋当中，但是你放到篮球鞋当中，我觉得篮球这项运动是竞争性非常强的，需要相互比拼，对吧？鞋也是武器之一。
对，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可能是在那个年代，大气垫是因为那会儿我们接触球鞋其实还是都是通过 NBA 啊，然后你跑鞋再怎么样的话，我们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关注，太多注意度，
而且你也不会花那么多钱，
也不会花那么多钱去买一双跑鞋，
嗯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
啊，
而且我这回回来，我也跟 Low 爸去聊，我觉得这回在最早的时候看这套那个 Air Max Up Tempo 的这个整个套装的时候，配色其实我真的想，你为什么当年不去出，就出当年那些配色？
对对对，
但是当他这回，就是重新再设计配色，重新用料，换成这种橄榄绿色的时候，特别是今天店长，不是主理人一穿上身，大家都懂为什么。Nike 在随着新的时代潮流的方向所改变。为什么是军绿色？我都说出来了。
就是最近 MA1 火
，MA1 火，
军品
火，所以他要出这个颜色，让你更好的去搭配。你喜欢，我跟着你走，而不再是一个引领了。
对，然后确实啊，我觉得这个从现在这个上脚情况来看，这双鞋卖的比我们俩想象的都要好。我开始的预期是确实是挺差的。
你干嘛？
我插着东西，没事。
你拿我这插行吗？
我还用我这插吧。
我那边你连着我那什么呢？我把我的热点给你了。
没事。
OK。
那个，然后另一双鞋啊，是在这个。那双鞋在郭哥那是 KD 九，
你是想不起来是什么吗？
不是不是，我想不起来，
倒背如流，我们
想不起来一个名字。这个 KD 九，你记得他那会儿在我们开会的时候讲的那个故事吗？
我记得。
你讲一下，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的印象中是有一地儿连不上的。
就是。KD 九这回的这个配色其实应该是圣诞节配色，号称圣诞节配色，但是因为 KD 本人，他的设计师也好，一直会拿他一些喜好的东西去做配色，比如之前的马里兰州的
螃蟹蓝蟹，
比如说那个什么花生那什么果酱，这回其实因为 KD 是一特别特别喜欢各种酱汁的人，各种各种调料的酱汁的人，什么番茄酱也好，辣酱也好啊，老干妈也好，各种酱也好，这回当中就选了一个，应该是 KD 最喜欢的辣酱吧，我忘了什么酱的这么一个主题。然后等于说酱有食物，食物代表着幸福，幸福那是不是就要跟这个圣诞节沾边？那这回就用了一个，反正一个什么酱的这么一个概念。
对，用的是这个一个 KD 最喜欢的酱，是一个 sauce， 是一个。沙司，但并不是我们说的那种番茄沙司，好像是一个辣的沙司。
Sauce 不就是酱吗？
对，
这单词不就是酱吗？
是
，OK，
咱们也翻译成沙司嘛。
啊，沙司，番茄沙司。
我记得这个，咱们讲他当时讲这个故事包，这个故事包后来被 被砍掉了，然后没有人再拿出来。
嗯，
然后是说到了 hot sauce 辣酱，
嗯，
这个传奇的街头运动员，说 KD 这个打球很牛逼，然后有时候他会让队友觉得他像辣酱，然后也会用这个绰号去叫他，所以到时候最后是设计师，也是这个也是他联想到这个 sauce 的一个原因、
嗯、
然后也最终选择这个配色的灵感的一个原因。
你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什么，让我想起了就是有人为什么就是打断了、
嗯、
我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嗯、
为什么有人会叫做 Dr. J 对
朱莉斯欧文，
对这个名字是他先叫别人，就比如说那个 low 爸，
嗯，
你 low 爸打球打牛逼，
嗯，
你我管你叫 professor 那个什么 professor，
嗯
，L，
谢谢，
对吧？然后突然间，朱莉斯欧文打的比你还牛逼，这个人反称他叫 Doctor J，
啊、
嗯，然后这个时候才好像有这么一个故事，都是互相大家因为打的球好或怎样会给对方去起这种外号的。
我明白你这个意思了，
嗯，
那就是再反过来了，比原来更牛逼。
就 Doctor J 是好像是这么由来的，
嗯，好，那我。反正我能知道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的，可能
还有其实后面还有，对，因为那个跟罗爸经历的这次嘛，就是他有好多其实背后的故事并不像他的宣传所说的那样、
很多东西没有拿出来
说。到时候咱们可以去讲那个 4KB， 真的、太精彩了、
4KB，
太精彩了、
那反正就是 Nike 这边还是觉得这个
还少一个呢，
还一个被办掉的乔十二。
哦，对
对，
过的
这个
过
放到后面
过
然后
那个还不能聊，嗯
嗯，然后你们去的就是上海了吧？
对，上海的 WZK 其实我可能说更多一点啊，
嗯，
它开在什么路我没什么印象了。
那是一家新这个新弄的 WZK， 我还没去过，
面积非常之大。
嗯，
面积非常之大，它有更多的空间去做活动，包括这回它的那个十二搜当中 Space Jam 的活动当中又有篮球场，对吧，又有什么那个线下的这种小的派对活动，
毕竟还是大本营。
因为它的那个店外有一个特别大的广场、
哦、
其实在一个就是写字楼中心一样，一个购中心广场。
到底在哪
儿啊？这个我没法给你记实在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应该是一个比较新建成的这么一个商圈里头，我觉着啊，
嗯，
因为不是本地人，可能说错了 ，sorry。那家店其实它更多的陈列是各个品牌当中的，其实东西都有，
嗯，
它是一个更加综合性的店，
对，
而且它的空间可以让它去做更多的服务，比如
大
很大，非常大，比如说在未来它在活动当中做什么擦鞋呀、理发什么东西都非常的有一个场地去提供它去做这事儿，这是亚新所比拟不了的，很难。
据说400平的一个店，
非常之大。嗯，然后其实聊了一些关于这个球鞋发售、排队乃至于市场的这些概念的故事，然后聊的我觉得非常精彩。
嗯，
这些他就帮助 Nike 去做销售的同时，对吧？
嗯，
也是给 Nike 回馈的一些信息。
对，
然后相互的帮助吧。
嗯。王忠这样的，王忠这个人很牛逼，这个可能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就确实非常牛逼。
但确实，抱歉，十二搜这件事让更多的人知道了。
知道，对，
之前都是幕后的。
也就是王忠，大家他很少出来抛头露面。
对，
可能大家知道 WZK， 然后知道 Dio， 知道 Color， 然后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能看到叶春春哥在外边去这个。去做一些访谈，接受一些采访什么的，王忠很少很少去接受采访。然后，那个我之前也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访问，然后也没有见过，
非常少。
对，他好像也没有微博，就几乎是零接触。我只知道有这个人，知道他长什么样，然后有一些听过他的一些故事，
传奇
啊，传奇。对，然后是在上海第一次去开会的时候，有机会采访王忠，
嗯，
然后当时一下就震了，
霸气。
真的是
因为当时顾虑很多
真是特别牛逼，就王忠说的东西都是
过来人
卖鞋的那种，怎么说呢，
你可以说他很商人
啊，很商人，
因为你必须有
腥风走过来的那种感觉啊。
但是他也会告诉你，就是经历这么多年什么人喜欢什么鞋，
对，
什么人 就去贩卖这些鞋等等的一些关于贩卖的故事等等，就告诉你球鞋也就不过如此，其实不过如此，
不过如此。但你说他不懂，他懂，
他懂。
那而且有些球鞋文化还是他创造的，
没错。
那第一，他我因为当时分给他的那双鞋是这个，末日炮，
嗯，
末日炮。然后我就不可避免的会聊到这个喷炮的这个问题，
嗯。
然后王东就说：“哦，你知道这个天津为什么是喷炮之乡吗？”我当时在脑海中搜索了一遍，然后没有答案。然后王忠跟我说，因为当年这个天津的这个消费水平比不上北京，
嗯，
然后他把这个喷炮贩卖到天津的时候，就和这些天津的小孩说，这双鞋呢，你可以穿很多年，因为鞋面是 foam side 材质嘛，你擦一下它还会很新，
嗯，
只要简单的护理一下可以穿很多年，
嗯，
然后所以天津的小孩就特别特别喜欢喷炮，
嗯，
然后从那个时间，也是十几年前开始，喷炮在天津开始流行起来，然后慢慢到今天，我们都会叫天津喷炮之乡。我开始可能是觉得哈、啊，是不是天津对喷炮有什么
炫耀？
特殊的情感啊，跟他们的文化或者是什么有这么一个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王忠把喷炮带到天津，然后给他们撒了这么一个小谎，告诉他们。
所以回过去那么多年
啊、
嗯，对吧？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往回去看，
对。
是这个人让这座城市多了一个名片、
嗯、对，你想后来包括说那
这件事情真的是好多朋友应该第一次听说，
对，反正我当时惊讶的这个合不拢腿，
我操，嗯，
这个确实是。然后你想现在包括出天津喷，对吧，
嗯，
那天津喷也是因为天津喷炮之乡才出的，可为什么是喷炮之乡呢？那我在做天津喷的专题做那么多个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为什么天津是喷炮之乡，
理所当然的、
啊、理所当然的就是因为从我开始玩鞋的时候它就是，那所以
为什么乔丹是飞人，
它
就是、
嗯、它就是、啊、然后王忠还说到了其实很多非常精彩的精彩、嗯、非常精彩，那比如说关于发售，关于卖鞋、
嗯、
啊，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不管是安德基店铺还是什么吧，大家都是这个无奸不商嘛，哈，是不是很多人把鞋扣下来然后不愿意拿出来卖，然后自己再炒在家卖什么等等等等这样。然后王忠就说这个在很多年前耐克可能比如说发一双这个喷炮吧，我们就说一双限量的鞋，然后他在王忠的店里可能会有200双，那么那会儿王忠还没有这么多店呢，啊，
嗯，
然后现在这个数量大大的减少了、
嗯。然后还有什么别的鞋、
啊？还有什么别的鞋？
嗯，除了这一个，还有
除了这个，
十二
搜，十二搜，十二搜肯定还是 4KB 和 Air Force One。
4KB 留在后面说，先说这个。
先说 Air Force One。
对 ，Air Force One 其实我觉得是近期啊，
嗯
，Air Force One 抬头的这么一个最好的一个标志点，
嗯。
能够先说炒卖价格翻倍了吧，
现在我看到过
至少翻倍了，
翻倍肯定是
这双鞋叫 Air Force One，
叫 SF Special Feel Air Force One，
对、
怎么说呢，这个设计师其实是一个挺年轻的设计师、
嗯、
我看过一个专门关于他的访谈，但现在一下都想不起来他之前还做过什么了，反正是一个蛮年轻的设计师做的这件事，
嗯，我觉得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就是我第一个感触是有多少人愿意把这么一双高帮的球鞋去穿上街，
嗯，
它第一舒适性或者说便携度，
嗯，
并不是说非常的理想，但是如果你要是以现在的观点去看现在的潮人怎么去搭配，
对，
你马上会明白其实它一些小小的装饰等等都是为了就是新的装束所准备，或者说对手是怎么做的，我去按照对手的套路去压制它。
嗯，你看耐克这几年玩这个机能，然后玩一些军事风的东西，那 Special Fit Air Force One 也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刚开始我和这个鞋博老师可能都没有特别看好这双鞋，
嗯，
啊，因为它是一双 Air Force One， 因为它
之前的表现，
鞋帮非常的高，然后是不是啊，我们腿比较短又粗，穿起来会有困难，可能销售也就那样吧。 然后没想到一下是那么火，然后网上现在大家出的这些穿搭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这种方式吧也非常的丰富。
嗯，
那我觉得其实王中当时也是说，其实我们原来买一双鞋都是实战，然后去讲啊脚感什么乱七八糟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东西，但现在人其实已经不一样了，他比我们年纪大那么多，但是他看得非常清楚，他看得比我在我们前面很多，他知道人们现在的这个消费习惯已经变化了，
实战实战
啊，休闲是休闲，而且他相信人们知道自己该怎么穿搭这些鞋，只要你给他们一个有个性的东西，他们自己就会想办法。
OK， 这种下一个因为太多了
啊，下一个怎么 4KB 跳过去？
不，就是该 4KB
啊 ，4KB， 然后 4KB 是那双 Christmas Ghost。叫什么？他叫全名叫什么？
不，那个不是 4KB 了，那已经脱离开 4KB 了吧？
他的名字里还是有 4KB 这几个字的。
Okay， 嗯，
这双乔十一就是，其实就是荧光绿的那双乔十一，他的全名好像叫什么？
你要弄死我吗？
嗯，
乔十一？
那什么乔十一？科比十一？对不起，
嗯，
科比十一，我可能那个什么罗吃的有点多。
嗯，
啊，他那个
这个其实背后的故事不知道能不能说出来，但是非常的有意义。
我操，想全名叫什么 The Ghost of Christmas Past。
嗯，
是那么一个重返圣诞节的幽灵，可能大家现在看到的故事包都是说跟这个科比在圣诞节圣诞大战，然后跟主要是这方面的一个故事包。
对，
啊，
但是他好像并没有说出 Ghost 的这么一个灵感。
嗯，
他这是一个隐藏
的
背后故事，
因为这双鞋其实是今天正式发布，
还没到发售时候，它应该会排在十二艘的倒数几个。
对，今天是它正式发布的一个时间，我还没有去看公关稿。它之前让我写这双鞋的时候，他妈的连个文字都没有。
然后，其实正是因为经过了这次十二艘的洗礼，你知道之前那些故事都是有原因的。
对，对对，
你先讲，我让我补充好不好？
我们先从设计师扔鞋的故事讲，还是先从那个天启四骑士的开始？
先从天启四骑士讲。
天启四骑士啊。科比十一的最后一个系列叫做 4KB， 然后大家都看，你像这个系列已经发售完毕了，它有四双鞋，然后分别是，
我打断你一下啊，首先在 4KB 之前就已经定了一个基调，就是 Kobe 退役就是死了，这已经定在 Kobe AD 之前的一个主信号吧，
然后他当时出四双鞋，叫做天启四骑士。这四骑士分别是饥荒，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
白骑士，
第一个是瘟疫，哎，
不
是瘟疫，
白骑士是权力发动战争
啊。第一个是战争，对，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
没事，我搜一遍，我还是搜一遍，咱不过说，
啊，
你先刀逼，
差不多就这样吧，
必须是有顺序的，
是，反正最后一个是死亡，
嗯，必须死
啊。必须死，最后一个是死亡。
嗯，我查到了，天启四骑士就是启示录当中的，这为什么是电影呢？啊，开始了，先是骑了一个白马的白马的，就是
白胡子老头。
他其实最早说是有权力，权力是什么？发动战争。
嗯，
在战争过后，来的一个骑什么马的？
骑红马的。
是骑红马的吗？
忘了，你看吧。
啊，反正就来了瘟疫了。
啊，
瘟疫过后就是饥饿。
嗯，
饥饿最后所带来的就是死亡，整个就是类似于一个重生之前最黑暗的过程。
嗯，
所以每双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配色的。
嗯，
战争的那个其实就是咱们最早那个白马。
嗯，
但是这个故事在最早那个 Kobe 退役的时候，这双鞋不就是已经发出来了吗？
嗯，
4KB 那双白色但是又带着彩色纹路的那双。
嗯，
对吧？设计师跟我说就是白色表示圣洁。
嗯，
表示就是骑士的那种高尚光明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没有告诉你这是战争。
嗯，这是那谁讲的？那小
配色师
来着？
我操，忘了，你先说，我想想。
我想不起来，我才能想到他长什么样。
他好像是一夏威夷人还是一华裔，我忘了。
嗯
嗯，特别可爱。OK， 继续。
好多次。
对
啊，
然后红色，对，红色瘟疫。其实这当中我最最最喜欢的那个配色是什么？
嗯，
就是死亡。
死亡灰色的那双。
对， 它其实是一个是 greenhouse。
嗯，
他写着写着 greenhouse， 但是这个绿色在什么意大利语当中？
不是在拉丁语，
在是拉丁语还是意大利语？反正它就是应该是一个生物在濒死状态下，肤色慢慢从有色变成无色那种死，就是死尸状的那种颜色过渡。
嗯，
所以就是那个配色。
对，拉丁语中有一个词，它代表是刚才先王说的这个含义。这个词它不光是绿色，它也是
灰
色。灰
色
它可能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就说那种灰绿灰绿的那种东西。
大家其实最好的就是去想想那个《植物大战僵尸》当中的僵尸色
啊，就那样的一个颜色。然后，设计师设计了这个灰色的，啊，然后但设计师设计的这个灰色呢，其实是在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双绿色的之后。因为这个刚才我说拉丁语这个词我也不会念，然后它翻译成英文的时候是用 green 来表示的，所以可能设计是 goto，
对，
还是个 goto， 想当然的就是设计了一双绿色的球鞋。
它可以算是就是 goto 是科比御用的配色
设计师啊，他设计一双绿色球鞋，然后可能后来他在翻阅资料的时候发现不对，
嗯，
啊，这双鞋翻译成英语虽然是绿色，但是它这个绿并不能表达拉丁语中那个灰绿灰绿快死了的那个感觉，所以他又把这个配色扔掉了，出了这双灰色的，然后最终作为 4KB 系列的最后一个死亡来贩售的也是灰色的这双。
他之前啊，我稍微补充一小下、
嗯、
这双绿色先最早做出来的时候他脱离于之前的三双，
嗯，
因为已经到了最后节点了、
嗯、
4KB 的时候前三双其实是一个套，
嗯，
最后一双是一个套，
嗯，
但是那双鞋的外形跟之前的差的太多，你要看过这些十二 SO 这整双鞋当中唯一这一双就是 Ghost， 它的外形是没有那勾的，勾非常
非
常
小，
特别像桑普拉斯那个网球鞋那个感觉似的、
嗯、
非常非常小，那双鞋被 pass 掉了，最后从垃圾箱里捡出来，
对，它被设计师自己给 pass 掉了，然后被一个也是个 VP 给捡出来了，然后碰巧拿给科比看，科比觉得很好，
对，然后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到后面几双的那个，你想那个这双 Greenhouse 和 Ghost 的、
嗯、
他们俩用的鞋垫是同一个标、
嗯、
就是骷髅的标，
好多好多细节都是一样的，后跟的也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按照 Nike 之前讲的那些什么高光圣洁的那些故事的话、
嗯、
如果不跟死亡去连接上、
嗯、
当时因为很多的人去猜测就是 Kobe 的第十二双鞋或者什么样AD 给了你一个葬礼、
嗯、对，
很多人无法理解，但是其实已经在 4KB 系列当中已经做了一个特别好的预示，只是你知道不知道，了解不了解。
对， 对，耐克可能自己是做按这个故事做，但是他没有讲出来
让你、
嗯、
但是反正这种背后的故事潜在的故事真的特别迷人、
嗯、对，然后我可以再简单的说一下怎么把这个故事连接在一起，就是为什么有天启四骑士呢，其实是这个基督的一个审判，
嗯，
那可能要把这个人间有太多的这个坏人罪恶了，然后我们要洗个牌，然后所以有四骑士带了这些东西，最终到死亡，
终于把科比带走了
啊！死亡呢，它又不是结束，它是新生。这个天启四骑士死亡结束之后，马上又迎来这个耶稣基督，然后他这个又带来了新的光明，然后科比马上就是变成科比十二，
所以我觉得就更合适的一个词什么，就是整个格式化
啊，整个格式化，
硬盘格式化
重启了，科比十二的时候就重启了，弄了一个墨西哥亡灵节的这种，葬礼现场，
嗯
啊，然后
瓜卡梅里，
对，他也是，其实大家去看墨西哥亡灵节的一个意义，他也是重生。啊，墨西哥人那天也是一个狂欢节，他是要庆祝的，庆祝的是重生。
最新一部的007
啊，
就是叫什么来着？007那部，开头就是他们戴着那个死亡面具，然后在一个狂欢节上去那什么？
嗯，想不起来叫什么。
OK，、
啊、没关系。那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想要把最终把科比十一给完结，然后跟科比十二还有一个衔接。那可能耐克没有太多的精力讲这个故事，
嗯，
然后我碰巧听到了，可能在这儿胡逼说一下。
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个借鉴吧，如果感兴趣。
嗯嗯
嗯、
当然了，可能耐克不会承认的。
对，
啊，我这个人其实也不存在。然后再说到该就是郭成了，郭老板，
嗯，
郭老板这边又是你去的，他都说啥嘞？
郭老板其实幽灵党007幽灵党，
幽灵党。
然后 郭老板这次其实分享的更多的是关于 Space Jam 的故事。
嗯
，Space Jam 就是知道咱们知道有，其实就是有乔伊，
嗯，
但是没在里头。
啊，对，
可以说的，
乔伊没在乔十二兽这个，
就是 Ultra High，
啊，
没有在里头。有乔九，有乔十一，有乔三十一，对吧？
对，
我觉得他讲过去的故事。不是说特别特别的有一个谁都会有过去的故事，
嗯，
我觉得更感兴趣的是他怎么拿现在的故事去影响后面的人。
嗯，
他里面其中有一个桥段情节是他自己在做，如果你要去翻看他的微博也可以看到，他找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
嗯，
秦什么那个霸道总裁什么什么秦什么那么一个一姐姐，一姐姐
记得挺清楚，
那可不，然后那姐姐吧，他的岁数应该还没有这双鞋的年龄来的大，让他再去唱那首 I Believe I Can Fly，
对，
一个特别好的这么一个点缀，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当时这个动画片，也不叫动画片，电影当中发生的桥段，那首歌怎么来的，
嗯，
包括这首歌其实衍生了很多很多故事，一听到这首歌你首先想到的就是怎么说呢，我第一个想到其实那兔子，
嗯，
一定会跟那电影，
肯定是这部电影，
对，
肯定会想到这部电影，
有些人听到这首歌会想到鞋，
嗯，
有些人
想
到就会想到乔丹的手臂变长去扣篮，
嗯，对
对，
嗯，郭老板这边除了大灌篮还有什么，
嗯，
我还真想不起来了，大灌篮有十一三十一乔九，
嗯，一说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些鞋可以稍微说一说，
嗯，
真的乔一首先的一个变化，
乔伊 Ultra High 是最近出的一个，最近我觉得是也就是三个月左右吧，出的一个新的鞋型，那为了可能是帮助这个鞋型升温吧，然后
好多人
Space Jam，
好多人就是其实好多人都拥有乔伊，
嗯，
但是我觉得不同时代的人该换换不同的乔伊穿一穿，感受感受，
我觉得那双还不错，那双样子至少还算是不错的，
对，
嗯，但是
面料我觉得再考虑考虑，
对对对，面料如果能更常规一点也许还我会更能接受，
之前咱无法接受就是袜套式的球鞋，
嗯，
因为你穿起很麻烦，但是当你习惯了以后它有很多的优点，
嗯，
你就不得不去改变自己，
嗯，
说到乔九，乔九的变化还非常大，
非
常大，换了非常大，
啊，
换了鞋带
啊，鞋带
原来鞋带系不紧，
嗯，
我之前买的乔九都系不紧，现在换了一种新的材料的那种绒线一样的鞋带，
嗯，
系紧了，还有就是中底
材质也换了，
开裂，
嗯，
中底那块黑原来是特别容易开裂，一蹭就一道裂纹那种的，
嗯，
现在好了，改变了，
暴
击
乔九暴击暴的严重，
特别严重，往后十一就不用说了，十一的变化也不能说变化，是忠于当年的设计，
对，十一其实是更像当年的设计，但是很多人也认为这个鞋型的十一不是最漂亮的十一，
但是这双鞋我觉得是就算是让我回到当年的大灌篮，我觉得这双鞋的意义非常之大，
哎，其实就看你怎么去想了，那日本人就比较喜欢这样，所有东西我不管怎么复刻，我要一年比一年更像元年，这是个才是我复刻的目的，
这不是我的目的
啊，这不是你的目的，但很多人也许就是这样，
你知道我的目的，
你的目的是啥，
你说说来，
我哪知道你的目的是啥，
官方授权
啊，官方授权的这个兔八哥华纳，
对，在鞋的那个鞋盒底部会有华纳的这个 logo 包括鞋那个鞋盒上会有这个，
嗯，
那个兔八哥的这个形象，手的局部形象，
嗯，
这个比所有哪怕我觉得比当年电影时候出那双鞋还要有意义，
更来的更重要一些，
没错，
嗯，
然后再过就是三十一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别的也就那样了吧，
三十一，怎么说呢？我觉得这双三十一是所有三十一配的当中，我觉得最好看的。
好吧，我并不是，但我觉得还不错。
他把漆皮带上去了，
对，
他不是简简单单只把配色做一下，他是把那些素材又拿了回来。
嗯，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嗯，
就是在外观上有一个，
嗯，反正是元素运用的挺好的，然后整个样子，
嗯，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虽然不是我最喜欢的，但是也挺好看的。
对
啊，然后我现在看到很多小孩穿那双鞋，
真的，我觉得三十一可能 像维斯布鲁克他会去换个中底去穿，找一个最好的脚感，但是我觉得31挺推荐你就又上街又去打球穿。
嗯，好，我觉得那这个十二兽的前面的这些我们说完了、啊、
咱们进入最后一站。
最后一站，最后一站要不要先拿到下一季说还是这一季说？
我觉得就到这儿
啊，
但是可以就是给大家卖一关子，因为咱们在这儿，
嗯，
咱们在下一期当中不仅仅单单只是去讲这个球鞋，更多的是做一期关于台北的旅游攻略
啊。对，这个
怎么好玩怎么好吃，
我之前自己都想不到的一个
事情。对，你需要当地人、啊、还是又回到咱们之前说台北和韩国
啊，
你需要有当地人给你引领。
嗯，那对了，这个十二兽的第十二双 Secret Box 咱们到底说不说？
不说，
不说是吧？
对，我觉得留给大家，因为就是又回到那个，就是在 Nike 在给所有的这个在给市场出一道问题的同时，他也给自己内部出一道问题、
嗯、
就是这第十二双鞋究竟选哪双，每个国家、
嗯、
每个不同的那种区都会选出一双不同的鞋子、
嗯、
首先咱们知道日本和中国不一样，
嗯，美国我也知道，但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就是说了这美国
OK， 所以就让他，
嗯，
咱们就留到
下一
期呗。
嗯，
下一期现在是台北，下一期还是台北，
下一期还是台北，
那咱们台北见，
台北见。
我是谢幕，
我是罗爸，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I read the paper in bed. And then the personal columns. There was this letter that read. If you like pina coladas.